在公元1106年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彗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这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宋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地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地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则为人所传颂。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800,000。禁欲言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所，而人或谓之不孕。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宋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宋徽宗越发害怕，急忙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没有的。在公元1117年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50,000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300,000文购买颍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50,000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了皇宫成为御览之宝，变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宋徽宗、宋钦宗二帝也随车北虏，竟至客死藩邦。苏东坡遗留下来的文物没有遭毁灭的，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使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苏东坡夜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经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的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志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 他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福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亲赐的序言。由此可见，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骨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只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自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诗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是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可是使作品经久而不失其魅力的真纯又是什么东西呢？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制，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没有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对人说，每逢皇帝陛下拿着筷子不吃饭的时候，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被贬谪在外时， 只要一有他的新诗传到宫中，神宗皇帝必然当着这些大臣的面感叹赞美他。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在世的最后一年，他有时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货。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东坡的诗无需获得那样的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也可以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也可以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拓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的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作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宴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歌妓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有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他研墨，拿笔立即开头写道：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琦。写到这儿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琦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这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却似西川渡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这首诗音韵和谐，犹如一粒小宝石，有清灵自然之美，对李琦的恭维恰到好处，因而使这一黄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总比别人用的韵自然，并且他用的点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到轻松曼妙扣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能，各真其妙。正因为如此，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家理论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来往。他也是第一个将佛家理论写入诗词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 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没有全部成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天用得太俗烂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爵、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师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建御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恶夫。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事，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在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360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40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镇。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便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也就是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两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直到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急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玻璃江为岷江一支流，因眉山位于乐山与四川省省会成都两地之间，凡是想要赴省会的旅客必须经过眉山。如果坐帆船上行，可以看见莫夷山临江而立，山势低而圆，与江苏之山形状相似。这个地方就是眉山，也就是三苏的故乡。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 千余年来在良好的维护之下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莫夷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自南方进入眉山镇，沿着整洁的石板路走，便可到达城镇的中心。